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一个甘愿被撒旦利用去试探别人的人，必然要承受这个行为所带来的苦果。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在过去的多个节目中，我们都思想到试探的问题，我们都指出撒旦的可憎，但是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提醒我们，那令人跌倒的人，那将试探带给别人的人，所行所做的与撒旦无异，这其实是耶稣亲口讲的。很多人都觉得难以抗拒撒旦从思想上所加诸我们的试探，然而当有人处心积虑地要拉我们进入试探的网络去的时候，我们同样难以抗拒，这是另一种试探的方式。圣经多次提醒和警告我们，不要和那些试探人的人作伴。耶稣也特别做出这强烈的声明，去提醒和警告我们，要我们加倍留意和小心。好的，那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试探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从来没有人可以在他一生的某一段时间中跟试探绝缘，也没有人可以登上某一个属灵的高峰，从此就和试探绝缘而不再受到试探。我们终其一生，只要是还有气息，就不能够免于受试探，因为试探无处不在，它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向我们来招手，让我们防不胜防，难以预料。在过去的节目之中，我们看过试探本身的许多问题，撒旦试探人的动机，试探人的方法，试探所会带来的后果，以及怎么样得胜试探等等。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有关试探的另外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自己可能成了试探人的人而不自知。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试探人的工具，被魔鬼撒旦所利用去作为试探别人的人。可能我们很少会想到这方面。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里边他所说的。我们会看一些背景资料，然后从耶稣的教训中去学习。在马太福音18章这里，耶稣向门徒指出要谦卑像小孩子，因为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这是得救的人所应该有的表现和态度。马太福音18章的6到7节，主耶稣这么来说，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到底主耶稣在这两节经文之中要表达一些什么呢？主耶稣要教导人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当我们引诱别人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成为了试探者的工具。这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要指出来的。当我们试探别人，引诱别人犯罪的时候， 我们不能避免的也要为这个行为而接受痛苦的结果。我再重复一次，当我们试探别人，引诱别人犯罪，我们就必然会受到这个行为所带来的苦果。主耶稣甚至说，凡指着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那就是说，这个人不如死了算了，因为他将要承受的痛苦可能比死更加难受。因为引诱别人坠入试探是神眼中的大罪，是必然要承受极大的痛苦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要是我们曾经引诱别人犯罪，而一生看见那个人受到犯罪所带来的苦果，那种折磨和回忆一生随着我们，这个痛苦绝不比那接受试探的人所承受的痛苦来得轻。弟兄姐妹，要是今天你的职业是从事贩卖色情产品，不论是所谓的艺术，又或者是广告设计，又或者是以任何活动和形式去引诱人，败坏人的思想，让人道德沦丧，这在神眼中都是可憎恶的。你应该严肃考虑改变行业，而不要再继续下去，因为你这么做是成了撒旦的工具，去引诱人坠入试探之中。也许你会有很多理由反驳，也许你刚读完大学，而你所读的是美术或艺术，你正找到了一份和自己所读的有关的工作，你强调你所做的啊绝对不含色情成分，你的本意不是要去引诱人犯罪得罪神，你只是在做你分内要做的事，这是你用以谋生的职业，你有很多很多充分的理由。但是无论怎么样，要是你真的发现自己所做的是被撒旦所利用，而不能够造就人，反而是让人陷入罪中的话，那么你应该靠着神辞去这份工作，求神再为你预备另外一份更加适合的工作。不论我们从事哪一个行业，要是我们手所做的有让别人违背神的公义、圣洁和良善，违背圣经的教训的成分，我们都不能够妥协，不能够自圆其说，不可以自我安慰。与其让人陷在诱惑之中，倒不如不做为妙。神他是信实的，他自然会为我们来开出路，为我们预备另外一份更加适合的工作的。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诚实，深深查考自己所行所做的，求神光照和指示，到底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在不讨神所喜欢的恶事上有份呢？要是有的话，我们要在神面前悔改。也许我们先前不知道，但是一旦知道它的性质之后，我们就要坚决地划清界限。然后我们告诉神，我们需要另外一份工作，因为我们要生活，要养家，我们必须离开现在的职位，而谋取另外一份能够荣耀他的工作。这一切神他是知道的。重要的是，我们再也不出卖自己做撒旦试探人的工具，使人跌倒，被罪捆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也不做亵慢人的作为，不在这些恶事上有份。那么为什么耶稣会说，若是叫人跌倒的，倒不如去死呢？这句话的语气实在是很重的。与其引诱一个信神的小子去犯罪，让他跌倒，这个人不如死了算了。意思就是他不在这个世上倒好。要知道，人要是犯罪，那犯罪得罪神的人必然要承受罪所带来的惩罚和后果，这个是必然的事。可是那把人带进试探中，引诱人犯罪，叫人跌倒的人，这个人却成为了散播罪和促使人犯罪的工具，那是更加严重的，因为他挑起了人犯罪的动机，叫人陷在罪中。这个人对周围的人来说是非常具有危险性的，所以耶稣才说，与其这个人在世上危害身边这么多的人，做撒旦的工具，倒不如死了算了，因为不至于败坏这么多人的生命，让他们跌倒陷在罪中。耶稣说这句话的语气实在是很重的， 但是耶稣的意思的确是这么严厉。马太福音18章第7节，耶稣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到底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说到了有祸了，这里的祸是一个警告，指出那无可避免的痛苦。圣经有时候会出现有祸了这样的感叹词，那其实是一种警告，提醒人那无可避免的痛苦即将来到。这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都有使用。作者之所以用这么严厉的词，是为要引起读者的注意，因为那即将来的痛苦是无法避免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第7节，他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这是因为世界给人很多的试探和诱惑，让人陷在罪中，叫人犯罪得罪神，叫人行恶偏离神的道。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耶稣坦白地指出一件事实，就是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是无可避免的，那是必然会发生的事。然而值得我们留意的却是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前面说世界有祸，那么现在说那绊倒人的有祸了。那些让人陷在罪中或者是引诱人犯罪的人，他们是有祸的。绊倒人的事无可避免，因为必然会发生，可是那叫人跌倒的人，他们有祸了。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了，我所从事的工作和行业啊，性质就是这样的，要是我不做也有别人去做，那么为什么单单我不能做呢？而且社会本身的文化和潮流就是这样的，不是我一个人可以产生影响力的，我只是照上头的意思去办罢了。那么为什么圣经要给我们这样的警告，叫我们不要做绊倒人的人呢？这是因为如果我们这么来做，我们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处境之中，我们是在刻意的处心积虑的把试探和诱惑放在人面前，让他们掉进深坑之中，这个是很危险的。不但是掉在里面的人有危险，更危险的是那些设计陷阱和深坑的人。那么有些人可能又会说了，啊，不会这么严重吧，我认识有些人啊，也从事这些事情，他们一样让别人跌倒，但是他们过得很好啊，完全不受影响，不像圣经所说的有什么样的恶果。可是弟兄姐妹，让我提醒你，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别人的外表，只是看见和听见有关别人的事，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内心的感受是怎么样，实际的情况又是怎么样，他们是在承受着怎么样的痛苦和内疚，这些我们并不知道。多少次他们看着那些他们自己所拍摄的画面，而看见这些画面怎么样发出引诱人的信息的时候，他们无法忘记自己过往所做过的事。你以为这些人他们内心会好受吗？他们的内心会平静吗？我们其实不知道其中的隐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在这方面做出说明，撒母耳记下11章记载了大卫怎么样被拔示巴的美色所吸引。这个事件可以说明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所说的话。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下7章1到2节，经文这么来说，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撒母耳记下7章记载神赐福大卫早年的日子，就是他最初登基做王的时候，或者说他被高立为王之后，都一直蒙神的眷顾和赐福。他虽然长年以来一直逃避扫罗的追杀，但是神却保守他，使他平安。而最后他可以登上王位，在一场又一场的战役中来获得最终胜利。 这里的经文说，大卫得享太平，神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最终可以得享安息。我们知道，圣经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他是神所欣赏和所喜悦的。神不但使他成功，战败邻国所有的敌人，神也赐福给他，使他富有。当时的犹大国可以说是国富民强，因为有神的赐福和荫庇，所以国民都听从他，爱戴他，拥护他，服从他，认为大卫是他们英明的君王，没有人能比得上大卫。大卫当时的日子过得是很惬意，可是好景不长，情况突然起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大卫平顺的日子过久了之后，发生了一件让人震惊的事。在撒母耳记下11章1-3节，经文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八十八。那么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国有战事，但是这一次大卫选择留在宫中，没有出去征战，他只是派了元帅约押带兵去攻打，并没有亲自参与战事，反而是在战争进行期间留在家中享乐休息。我们无法评说这样的决定到底是对或者是错，作为一国之君的大卫，他可以做出任何的决定来，或者去或者不去，都由他自己来做主，因为他是君王。但是跟着发生的事情就实在是太可怕了。在一个黄昏太阳平息的时候，大卫刚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他看见一个美女在沐浴，她就是八十八，她是乌利亚的妻子，而乌利亚是大卫一个非常忠心的战士，刚在这个时间他被派出征，而他的家离大卫的宫殿不远，所以八十八在沐浴的时候，大卫可以在他王宫的平顶上看到。这王宫的平顶其实是居高临下的，可以俯瞰整个耶路撒冷。大卫在这个黄昏的时候，他看见八十八在沐浴。也许有人会问了，为什么八十八要在屋子外头沐浴呢？这不是他在诱惑别人吗？其实不是，八十八沐浴的地方周围是有围墙围着的，他并不是做什么故意诱惑人的事。其实大卫也不能够窥其全部，不过他的确是看到八十八在沐浴，而这一幕景象就整夜地留在大卫的脑海之中，挥之不去。但是大卫连这个妇人是谁他都不知道，只知道她是很美的。于是大卫就派人去打探这个妇人到底是谁，才知道她的名字和背景。大卫明知道这个妇人是有夫之妇，而且她的丈夫是忠心耿耿的战士，但是大卫依旧决定请他来。当然信差去请八十八到王宫的时候，并不知道大卫王的企图，同时八十八必定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因为他要进去见王，这是他极大的尊荣。八十八大概也想不到大卫王召见他的目的，因为他是那么样的忠于自己的丈夫乌利亚。八十八毫无企图地去见大卫，却不晓得大卫王其实是想找他来做见不得人的事。相信当大卫向八十八提出性的要求的时候，八十八他也不知所措，但是王命难违，他怎么样推却呢？王已经召了他来，他就在王面前，以他这样的身份和地位，他能够拒绝吗？也许他是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之下跟大卫发生了性关系，那是作为一国之君所给他的压力。也许他不想因为违抗王命而丧掉性命，所以就屈服了。 其实八十八所承受的压力不一定是死亡的恐惧，乃是撒旦透过大卫所加给他的压力。大卫很明显的是在引诱八十八做不道德的事，为了满足大卫的欲望，他就越过了神所界定的范围之外，那么这很明显的就是罪恶的行为。在整个事件中，大卫犯了罪，八十八同样也犯了罪，因为淫乱的事是两个人一起做的。不管八十八同意与否，享受与否，欢乐与否，他们两个人都坠入到淫乱的罪恶之中。因为八十八他是有丈夫的，而他和大卫所发生的关系显然是在婚姻之外的。在今天的社会中，婚外情的数字是很惊人的，很多无知的少女因为禁不住诱惑就坠入到别人的婚姻之中，又或者已经结了婚的妇人一样可以成为别的有妇之夫的情妇，做出淫乱的事。不管理由是什么，凡是犯奸淫的都不能够有借口，凡是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不管是怎么样的原因，都是罪恶，都是神所不许可的。作为基督徒父母的，要小心教导你们的子女，不但是教导，更是要给孩子有足够的爱，要让他们在爱中感到安全，在父母的爱和关怀中获得安全感，让他们的心智得到健全的发展，那么长大之后就不会到处渴望得到一些不正常的爱，不会容易陷入一些欺骗人感情的话语中，也不会容易去卷入一些错误的关系中。一个孩子要是在家里边得不到足够的爱，那么长大之后就会到外边去寻找，就会因为填补心灵的空虚而接受一些不道德的爱。特别是当子女的心智还不成熟，还不懂得分辨好歹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误信别人，会掉入色情的深坑之中，以为啊性的关系是可以给他们带来安全感，会叫他们感觉到被爱。其实这些全都是假象。作为家长的，实在是要非常关心自己的下一代。也许有人说了，我认识有些人也卷入这些问题之中，但是我看不见他们有什么样的烦恼和严重的后果，他们也不见得受到怎么样大的伤害呢。好，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去。经文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这是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一节的记载。然而我们想，如果经文是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和他们一起去打仗，结果战死沙场，那么这样的结局对大卫来说会不会是更好的呢？当然，圣经是由圣灵感动作者而写下来的，神也知道每个人所过的一生。然而如果大卫在那个时候战死沙场，未尝不是好事。你说为什么你这么来说呢？我们是要借大卫的事件来说明和响应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他所说的话。耶稣说，凡是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死了更好。当大卫容许撒旦去利用他作为引诱人的工具的时候，大卫的生命其实已经失去了他昔日的光彩和完美。在大卫犯罪之前，他的生命是美好的，是纯洁的。他是一个牧羊的孩子，神选立他做王，然后他一直倚靠神，得到神的恩典，扶摇直上，登上了以色列国的宝座，成为一国之君。可是当大卫和八十八犯奸淫之后，他的生命开始走下坡，而且一落千丈，跌得很惨，他的生命也有永远抹之不去的污点。他跟八十八所发生的关系可以说是毁了他的一生，也破坏了他一手所建立的形象和生命。如果大卫的生命在他犯罪之前结束，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是更好的吗？这就是主耶稣所说，一个人如果沦为撒旦引诱人的工具，倒不如死了更好。大卫犯了奸淫的罪之后，很明显的头一个结果就是他让八十八怀了孕。 跟着她为了掩饰她的罪行，她不惜杀死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因为她没有勇气去面对乌利亚，所以她借刀杀人，派乌利亚到最险要的地方去，让他命丧在敌人的剑下。所以大卫除了犯奸淫的罪之外，他还犯了杀人的罪。那么第三个后果就是八十八所生的孩子夭折了，这是神的刑罚之一。大卫葬送了一个无辜的生命。还有拿单先知来劝谏大卫，把一个比喻说给大卫听，然后指出那个人就是他。大卫的罪行已经使全国人民对他另眼相看，他的罪行已经公告天下，为人所不齿。那么至于跟着而来的后果，就是大卫的女儿被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强奸。大卫最爱的儿子亚沙龙处心积虑地等了两年时间来报复，而后来亚沙龙甚至背叛大卫，推翻大卫的王位，最后被杀，让大卫心碎。大卫虽然依然活着，但却是痛苦的，家庭和国家都充满着纷乱，这都是因为大卫犯罪而导致的后果，我们不能够不小心。虽然大卫后来向神懊悔认罪，神赦免了他，但是这并不等于大卫不用承担罪所带来的种种恶果。大卫的下半生其实是在痛苦还有纷乱中度过的，这实在是我们的见解。今天的讲题，试探者的工具，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我们有容许自己成为撒旦利用的工具吗？我们有引诱别人陷在罪中吗？但愿我们都谦卑接受圣经的警告和提醒，千万不要让自己做个试探别人的人。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呢，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